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辅仁大学哲学系陈福斌教授。我们从这个讲次开始，就要进入中国另外一个思想文化的灿烂时代——宋明。我们一讲到宋明时期的哲学，一定就会称宋明儒学、宋明道学或宋明理学。我想这是一鸣而同意。都是代表了在宋明这个时间所开展出来的一个大学问的方向，所以以后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以宋明理学来做一个总体的称呼，那么这样比较具有一致性。宋理学的学派非常的多，我们今天要去读宋明理学，当然每一个大家都有他的著作，后人呢也都把他的著作都集结成书，比如周敦颐的《周子全书》。张载的《张子全书》《张子全集》《二程遗书》，啊，像朱熹那更多了，他的著作被集结成册，像陆九渊全集、王阳明全书，那是不一而足的。那可是对我们学习中国哲学史的来讲，那么如果都能够把个别的这些学者们的专门著作都能够了悟的话，那我们大概就成为专家了。那我们也没这么多时间。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往往要通过中国哲学史的一些东西啊，去做一些初步的认识。那如果听者们有时间的话，其实我要介绍中国非常著名的学术思想史的著作，那就是《明儒学案》跟《宋元学案》。那这两本书都是明末的大儒黄宗羲、黄黎周先生的著作。那么其中《明儒学案》是完全他自己完成，《宋元学案》因为他过世了，由他的弟弟跟这个所谓的黄百家全祖望啊继续完成的。那么就《明儒学案》跟《宋元学案》就学术思想史的地位来讲，那么在中国大概算是最重要的两本著作。而虽然黄黎周黄宗羲先生呢，他是以王门再再传弟子的心学体系，这个影响对他来讲比较大，但事实上他在做思想反省的时候啊，他是那么的客观，去呈现出宋明理学家各个不同的宗派学者的思想。所以我觉得如果听者们有兴趣的话，不妨先从这两部著作开始，也就是《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当然还有一部啊是比较这个捷要的扼要的去做把握的，那么就是孙奇逢的《理学宗传》啊，孙奇逢先生的《理学宗传》，那我想这都是很容易得到的几个版本的书嘛。那么这三本我觉得非常的重要。那至于个别思想家的著作啊，如果你们有兴趣，就针对着个别的思想家，然后你们再去看哪一个是你比较最新或者喜欢研究的。那我想其他的大概都是要靠中国哲学史，或者是有些写宋明理学的，这个著作啊，可以去做参考。那么在中国大陆呢，就是北京大学的陈来教授的宋明理学，那么值得我们听者们去参考的。那么在台湾呢，有蔡仁厚教授的宋明理学，不过他现在只有宋代篇啊，宋明理学的宋代篇。当然宋明理学还有一个比较旧的版本呢，就是明代思想史，是大陆的荣兆祖教授荣兆祖先生的著作。我想宋明理学的研究是汗牛充栋啊，不妨以上的几本可以给我们做初步入门的一个重要的参考书。好，我们现在就进入宋明理学的整个思想的一个课题了。我们说儒家的思想，或者我们统称为儒学，从孔孟开宗以后啊，就一直主导着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思想。但是因为世间的人知理而并不一定知人，所以它的根本不能够确立，所以导致了整个汉代儒学运动的一个失败。而过渡到晋唐，甚至于到这个时代又有佛学的兴起，那么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很多的思想家们开始反省到自己传统文化当中他的一个儒学思想。所以到唐朝末年到宋朝初年呢，就兴起了所谓的新儒学运动。那么从宋明理学的一个主要课题，我们 主要是在重新为道德生活去找回到一个终极的依据，而以这个来开启人生的一个道德生活。也就是他们要问本体是什么，功夫是什么，那么甚至于还要厘清如佛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所以后来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大致上的讲法是一开始先对整体的宋理学做一个叙述，个别的学派然后到某一个思想家来作为他思想的核心说明。所以后来我们可能所涉及到思想家包含的像周敦颐、邵雍、二程子、朱熹、陆九渊、陈亮、叶士等等到王阳明，可能我们都是会用个别的思想家再分享给各位听众。那么我们讲说就儒学的本质的角度来看呢，因为儒家思想儒学是兼容并蓄的，那么它都是继承了一种博厚的精神融入于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它也能够明辨义利的成为包含了天道乾德心传人教，但是我们知道这是非常的难以掌握。不论是人教也好，不论是礼教也好，都是孔子思想的一个核心。可这两个核心，什么是人，什么是礼，或者你所做的一个把握又是什么，那么可能对我们整个思想的一个开展上，那自然就会有了不同的认知，而分出了一种不同的流派。在讲宋明理学以前，我们还要先看看在隋唐佛学那么兴盛的一个时代，有哪些人是居于宋明理学的一个先导地位，也就是他们对儒学的一个最新研究。第一个我们先看看韩愈，也就是说对于时代的病痛能够有个真切感受的就是韩愈。他会感受到六朝以来的文学有一种迟早华丽而却没有任何风骨，或者是说非常卑弱的一个文学的一个时代。所以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失掉了文以载道的这种关系。那么所以他一意的好古以寻赘序啊，他曾经说过，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他认为所谓的道应当是指的仁义之道，而不是佛老的清净极灭之道，所以要建立道统。那在原道篇他就说嘛，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认为道上千载，其间的道德仁义便被佛老所践踏，所以他排斥佛老。那当时有很多的文章他都是对于佛老有所诋毁的。那么他古文运动跟韩愈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那我们这个地方也就不再去讨论他。那么最主要是凸显出他对这个宋明理学具有一种先导性的意义在。那么再来呢，就是范仲淹跟欧阳修以及宋初的三位先生，包含了胡安定、孙泰山跟石诫先生。当然从整个思想的一个开展上来讲，不是有了韩愈然后宋明理学就发生了，一定不是这样子。如果韩愈代表他时代感的一种要动，或者良知的惊觉，或者新观念新方向的萌芽，而北宋诸子代表宋明儒学的一种开始开发或者结果，那么自自然然呢，它就具有一种影响性。那我们就是说主要在政治上，那么如果说有地位的人愿意拔擢这些读书人，然后让他的思想有所影响，那自然对于整个思想的一个开启，它的一个意义上来讲就具有一种宏观面了，那就是范仲淹跟欧阳修。那么他们专门在教育上去重振师道，讲明正学，启迪学子终身不懈。那么还有胡安定啦、孙复啦、石诫等等，他们都努力传统儒学的人格修养、道德实践不断地往下去发展。所以黄百嘉在宋元学案的泰山学案，他就特别提到，就是孙复的泰山学案，他说本朝理学虽自伊洛而精，始自三先生而始啊。就是我们宋朝的理学虽然是从伊水洛水，就是二程了哈，然后开始精要，实自三先生始，实际上 是从了那三位先生就开始了，就是胡元、孙复跟石诫。当然我们还要提的，在唐朝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人，像陈子昂啊，像李敖啊。那李敖就写了复姓书，那个作者翱翔的翱，李敖他的一个复姓书。所以这些都是对于宋理学开展他的一个先导性意义上的一些重要的思想家跟文学家。当然我们要谈宋明理学，我们就要了解说宋明理学所探讨的课题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个宋明理学的核心课题啊，就是要为一切的道德行为、道德生活、道德存在去找寻一个最高的依据，意思也就是说他要确定道德的最高原理是什么。那么当我们去问道德的原理是什么，那么这是属于形上学的问题。当我们要问说人怎么样去做才算是道德，才合乎道德，这是一个实践问题。形上的问题是一个本体问题，实践的问题是一个功夫的问题。所以宋理学啊，是一个极本体极功夫的一个学问。那为什么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呢？那么最主要是因为整个汉儒在思想发展上所留下来的一些问题。那么另外除了这个核心课题以外，宋明理学啊，它还要附带的一个课题，就是怎么去厘清儒学跟佛老之间的一种分际，那这也是他要走的一条路线。那么宋明理学表面上它的这个重点是说要厘清佛老之分际，事实上佛教对宋明理学是影响蛮深的，道家思想也对宋明理学影响很深。你看在北宋初期的最重要的周敦颐，他就是受到道教的人士陈抟、陈希夷的影响，从他的无极而太极的这种所谓的太极图的太极图说，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可是我们还是要分啊，他们之间还是有不同的。那么为什么宋明理学会排斥佛老，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想这最主要是跟宋明理学以儒学为主导的一个意义上它是不同的。那么宋明理学诋毁佛老或者不赞成佛老是一种学派之争吗？还是说指导人生安顿生命的责任，我们请佛家或者是老子道家学说来帮助我们，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非要把它给扭转回到所谓的儒学这个路径上来？其实我们晓得儒学它是兼容并蓄，它敬重各种不同学问而集大成，照理说应该不会去排斥佛老之学。那么佛老他自己本身的定位，他的责任又是什么？大概我们可以这样来去理解它。佛老之学就是佛家跟道家的学术啊，它的核心的功能，它最重要的部分是在医治我们生命心灵的种种病痛，比如说救苦救难、解脱烦恼、斩除业障。因为他们的学术下系统的最高原理其实就是指的这些，比如说像极灭原理，佛家的极灭，他的这个极灭原理就是要止息一切无明的造作嘛。他的空的原理就是要勘破一切心理情节的构成本质，他认为都是虚妄的原理。另外一方面就道家来讲，他要讲逍遥啊，那逍遥的原理就是让生命卸除负担获得自由。那么这些形上原理以及因着这些原理所引导的修行法门，都是面对着一个人的心灵疲累生病受伤的时候，当然对他们这些人来讲是最贴切的钥匙跟支持嘛。但是如果说一个人都没有病了，痊愈了，精神也饱满了，他是不需要所谓的这种病痛的治病原理，而比较更需要的是从学问之道上去建立一个人格的尊严，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关系，人与物之间的彼此的一种认知与包容，开发整个文明的创造原理跟道德原理。而这些对佛家跟道家来讲，他的一种关怀啊，是 跟儒家有所不同的。那虽然说不同，但并不代表我们就否定了佛家，否定了道家。那因为他们各自有自己的一种终极关怀或者生命情境的掌握。那就如同治病平乱，就一个人有了心灵的病痛，我们靠佛家，靠着道家来帮助我们。那儒家显然就没有能够像佛老能够讲的那么的贴切。而对于乱世来讲，儒家好像也没有能够展现他的所长嘛，所以治病平乱也并不是儒学之所长，所以孔子才会说为邦不入，乱邦不居，或者他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那么当然有人认为说这是孔子的逃避，或者孔子畏惧事情，其实不一定是从这方面去解读他的，因为我们也可以把它懂成为这是一种谦逊。那么谦逊是儒学的一个基本的要义啊。那么所以儒学所当的是专门去讲一个人性之常，是指导人生，安顿生命。那么这当然是引领着我们人去获得一种价值创造的满足，跟我们更积极的一种生命意向嘛。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唐宋之际啊，儒学复兴它本质的一个意义跟它的价值之所在。当然初期的努力的目标就成为佛道两家所笼罩的社会讲学的一个方向，扭转到儒家过来。那么从佛老之学扭转到儒家，在进行上是不容易的，所以一开始呢就要在形上学，就是在讨论一些原理的问题，或者是本体之学上去点出这样的智慧，啊，逐步的然后去走向宋明的新儒学。当然这就是最重要的北宋的第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周敦颐。那么宋明理学要我们去寻求一个道德的依归，去寻求一个本体功夫之学，当然我们也会问，这不都是孔子也答过的一些问题吗？比如说孔子给我们的一个论语的观念是礼之本在人，求放心啊。那么所谓的道德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其实原来不就是一个知识性的问题了？因为知识性的问题就是问一加一等于二嘛，可是道德不就是问这个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所以我刚才讲说它不仅是本体，而且也是一个功夫，它也并没有确定的概念内容，我们也不能够说用个标准答案告诉你说这就叫做道德。换句话来讲，本体的问题是本质上需关联于功夫的问题上来讨论的，而在功夫上面每一个人的方式的路数都有所不同，所以孔孟有孔孟的方式，后来的人去在寻求道德学问的时候，他又有他的一种引领的方式。所以虽然功夫路数不同，虽然开出不同的掌握本体的方式，但是却要让我们在修养上，在道德上做一个人，或者是做一个安身立命的基础，我想这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宋明理学它的主要课题是从两个面向上来说，一个就是从道德的面向啊，一个就是从对佛老之际的一个分际的面向上来说，然后带动了整个宋明儒学的一个发展，或者宋明理学的发展。那么以下呢，我们就以各学派或者是以一个人来作为讲授的内容。所以第一个我们就要讲授周敦颐，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就留待下一个讲师跟各位听众们分享。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